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刘香琪，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 FM104.1 正声调频台，由我刘香琪陪伴您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健康幸福快乐的人生。欢迎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锁定这个频道，同时我们也非常的期盼您把这个节目的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啊，冬天到了啊，这两天呢、啊、这个温度又降低了。那冬这个其实每一年一进入到秋冬，这种感染问题啊，其实就困扰着很多人。2023年啊进入秋季以后呢，欧美啊就遭遇了一场三重流行病的疫情，包括每一年啊都会来拜访我们人类的流感啊，那么还有呢就是阴魂不散的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 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啊，这三重流行病疫情啊，不仅仅是这个干扰到这个欧美的人士哦，其实全球其他的国家啊，都目前呢到现在为止了啊，都一直受到这三重流行病的这种侵犯。那这种病毒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其中一种叫做儿童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会引起支气管炎，而且啊，这个病毒呢已经造成1岁以下的婴儿住院治疗的人数急剧上升，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蛮危险的啊，造成蛮多的严重的症状。那在西班牙、意大利啊，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那国也不遑多让啊！那意大利的卫生研究院他们的这个数据显示，仅仅在2023年的最后两周啊，估计就有200多万人感染流感、新冠肺炎病毒以及 RSV。 意大利北部的一家医院啊，就是叫做巴莫医院急诊室主任说啊，他说现在的这个流感病毒啊，毒性非常强，连年轻人，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的免疫力应该是最高的嘛啊，而年轻人呢、都很难抵御啊，因为这个流感，这个因为流感并发症的症状而住院的患者，比起以前呢、多了很多。那在我国呢，这个疾管署副署长哈就已经发出呼吁了啊，他说台湾呢也是面对三毒齐发的这种威胁。那么仅仅前一周啊，那我们国内门诊的这个类流感就诊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2万多人次啊，创了近10年来同期的最高。也就是说这是过去的10年呢、在这个同时期 那么以上一周所创下的这个感染率感染人数是最高的。那么他估计呢，到了春节前周会达到高峰。那当然疾管署的建议呢，呼吁国人还是要怎么样，继续的戴口罩然后室内要保持良好通风，以及人与人之间要保持距离，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病毒的暴露还有呼吸病毒的这个传播当然仍然不忘提醒大家要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以及流感疫苗。其实我觉得疾管署他给大家的这些方案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我们知道戴口罩有研究显示，如果长期的戴口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氧含量就会降低因为我想大家都不用我说明嘛，都知道嘛戴着口罩你呼吸真的是比较困难吸进的氧含量少，然后呢你的二氧化碳也不容易完全排出去所以久之那血氧量低已经研究就证实了嘛，长时间戴口罩它会使寿命减短那室内保持良好通风这是其实是应该的不过就是有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住在尤其是住在这个大马路边的这个如果要保持良好通风那进到室内的那个落尘量真的也是蛮惊人的而且那个噪音也是蛮大的不过权衡轻重了因为我家就是在大马路边，就是在忠孝东路边那个车流量造成的噪音，还有就是那个灰尘量真的是蛮大的可是呢我还是选择保持通风那所以家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空气清净机这是一定要有的投资那至于说这个注射疫苗我们在过往到现在就是每一年的秋冬之际吧政府都会呼吁，尤其是老年人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的免疫力是比较低弱的嘛注射流感疫苗，而且好像65岁以上吧大概都是免费接种那我呢是从来没有接种过，然后我以前我照顾我父母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带他们去接种过可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感冒过。我父亲大概是曾经有一次了有感染，但是就是流了两天的清鼻涕就好了但那时候他已经是大概八十五六岁了吧那表面他的抵抗力真的是蛮强的。那我呢自己在这个我大概的去计算了一下这个20年来我的感冒次数算一算真的好像顶多只有3-4次，而且几乎都是2天之内就自然痊愈所以其实我不认为注射疫苗是非常好的防御之道。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还是要我们要建立我们自身的免疫防御系统。因为我在节目过去我就谈过，我们人体其实有好几国防系统就是免疫系统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那有层层把关的，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防御这个各种有害微生物的。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防御它，那其实就是要检讨为什么自己免疫力会衰弱，那要怎么样来提振自己的免疫力其实我们在节目里也一直在介绍。那今天呢我先跟大家先来谈谈这些为什么现在你看很多人每一年几乎都会注射流感疫苗，然后呢这个几年因为这个 COVID-19 的大流行，全球有 数以亿计的人啊，都注射了这个 COVID-19 的疫苗，甚至于打了好几剂的啊。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都没有办法让流感、让这个 COVID-19 绝迹啊啊！而且经以这个2023年哈、啊，是就是秋冬以后，在全世界。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三种的疫情啊，其实发生也逐渐的这个升高。在其实新冠肺炎的病毒啊，它其实一直在变异啊，一直在变种。去年十月的时候呢，英国的科学家就首次的发现了新冠病毒 JN1 的变异体啊。哇，这个变异的不但是这个变异的种类越来越多，而且啊，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哈、啊。才发现没多久哦、啊，它已经很快的，因为它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嘛，很迅速的就成为全球主导的新冠病毒株啊。那在丹麦呢，这个变异体的病毒很快的就覆盖了50%以上的人口，也就是说，超过一半以上的丹麦人啊都感染了。那不只是丹麦啊，在纽西兰、澳洲、美国、中国、日本，其他许多国家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西班牙、意大利啊，当然也有包括了台湾啊，都已经呈现了啊这种大流行的趋势。所以在2023年12月19号，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他就把新冠肺炎变异株 JN1 列为了需要关注的变异株。那虽然呢，它造成非常非常多的确诊病例，不过 WHO 说啊，它不至于为人类带来更大的风险，就是说它的风险不会比 COVID-19 啊头一两年呢、啊、对于人类造成的伤亡啊严重啊。可是它仍然在欧美各国啊，在其他国家，包括在台湾，仍然有发生相当可观的重症和死亡的案例。那各国的新冠变异株啊，都引起疫情的升温。啊，我们刚提到的国家之外，新加坡啦、法国啦、瑞典啊、英国啊、加拿大的，还有包括美国，他们上升的幅度是最大的。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哈、啊，这些疫情升温啊比较高的哈、啊，上升幅度最大的这些国家，哎，毫无例外哦，都是注射疫苗。这个最普遍而且是最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值得啊我们去研究的啊一个课题啊。讲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一些就是有注射疫苗跟没注射疫苗的一些差异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个案。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由我刘湘琪在 FM104.1 正声调频台和您一起来共同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欢迎您准时收听。我刚刚提到了其实我们去回溯这几年的疫情跟大规模的这个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但是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没有办法让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绝迹那它是会一直不断的变异。为什么？因为人类一不断的在注射这个疫苗嘛那每一次的注射，这个病毒株啊，它就立刻就变种了。好，所以那人类研发制作疫苗的这个时间远远的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所以靠这个疫苗绝对不是就近的办法而且我们知道疫苗本身它其实就有非常多的风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还有我身边的几个案例之前听到我节目的 听众朋友都知道，我是坚决不打疫苗的，包括流感疫苗啊，从来不理会的啊。那我不但不打疫苗，而且因为我对于我自己的免疫力蛮有自信的，因为我一直非常坚持健康的饮食形态，然后我持续的运动，而且呢，我这个大概20年来吧，我一直都保持着这种乐观开朗的啊积极的心态啊，所以很少抑郁啊或者焦虑，甚至于啊几乎都不会生气哈、啊，所以在心理啊跟生理方面啊的健康状况呢，我有起码的自信，而且因为我也知道疫苗它潜在的点哈、啊，所以我坚决不打。那然后呢，我这个在任何地方啊，只要是政府规定可以取下口罩的那一分钟开始，我就立刻就不戴了啊。可是我因为每个礼拜吧，我都要大概2次啊，要送餐给我弟弟啊，坐捷运啊来回，我也都不戴口罩啊。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感染过啊。不过我也强调，也许感染过，只是没有症状。因为应该在我的第一道防线，我就已经把这个病毒阻挡了哈、啊，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啊一个啊给大家的见证。另外呢，亚弟啊，就是在疫情初期的那段时间啊，世界很多国家就开始啊催针嘛啊，就是催打疫苗。那有一天我大弟啊，他在美国 San Antonio。然后有一天他跟我电话里，他就很苦恼，因为他也是拒绝打疫苗的人。可是呢，就在另外一州的女儿啊，就是不断的打电话催促他去接种疫苗。那他坚持拒绝嘛，就女儿啊就哭着求他哦，求他一定要去打哦，因为他们都认为说不打疫苗太危险了。那我弟弟就很苦恼了，他说他本来是很坚定的啊，可是女儿这样子苦苦哀求他，而且哭着哀求他，哇，他实在是心软了啊，就是就几乎要投降了。然后他就跟我讨论哦，那我还是跟他分析，我分析过之后呢，他坚定的，不管女儿怎么样哀求他，他就是不为所动啊，就是坚持不打。结果我们在一个多月前吧，啊，我们那时候我在温哥华啊，那我的小孙女啊，百日这个百日贺百庆百庆祝百日啊，出生百日，那她特地从美国啊，就是。搭机来温哥华参加，他就跟我提到，他说他是他们家唯一没有感染的人，啊，然后我的弟媳妇也就是他老婆，打了他说5针，第6针没有打，因为美国他们连加强针呢，啊，什么 booster 啊，就是总共是6针嘛，就他老婆打了5针还是感染，然后他的女儿也感染，那至于他儿子呢？啊，他儿子本身也是外科医师了啊，就是我的一个侄子。那但是他儿子没有提，他也没问啊，啊，有没有感染是不知道，但是至少其中3个成员里面啊，就是太太跟女儿有打针的啊，而且还是几乎打满的啊，都感染了。那他这个一针没打的人呢？啊，到现在还没有感染啊。那另外就是我有一些学员啊，有一些朋友，受到我的影响啊，因为他们都有听过我的课程啊啊，或者我的讲座的啊，那都坚定的不打。哎，真的有好多到现在都没有感染过啊，也有感染的呢，但是都是轻症啊，非常轻微啊，所以就是表示当然抵抗力也不错了啊。那另外呢，也我也很为他们高兴，为什么？因为真的体内就没有这个疫苗啊，这个基础蛋白的毒性。那实际上这些年这2年吧啊，很多的研究都发现，就是有注射疫苗的话哈，那个基础蛋白啊，它其实是会侵入到我们人体细胞的 DNA 啊，可能会做永久的结合。那当然，如果说打过疫苗的朋友，也不要 太过惊慌，因为也有研究证实，你只要吃正确的食物啊，就有机会把这个进入到我们 DNA 的这个棘突蛋白哈、啊，把它这个清除掉。那是什么样的食物呢？其实就是高纤的啊蔬果杂粮啊。那如果说你继续大鱼大肉的话，那真的是后果，真的是就比较让人担忧了哈。好，那2023年呢、秋冬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三重流行病的病毒感染啊，包括流感、新冠，还有 RSV， 还有一种细菌的感染哦，哇，也是啊，在很多国家都造成了这种大的这个非常高的感染率啊，就是梅浆菌啊，那台湾的感染率也是非常的高，那结果研究发现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在过往哈。台湾也经常的会有发生这个梅浆菌感染的疫情，可是在去年啊，这个显然的啊，那个疫情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啊这个高峰，实在令人很讶异。但是研究就发现，主要的原因是长期抗生素滥用，那么引起啊很多细菌啊产生抗药性所产生的这个问题。那尤其是为什么在去年秋冬它的这个在很多国家，包括像中国大陆也很严重在台湾也很严重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么大的这个流行性的感染呢？其实就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年新冠疫情期间，抗生素滥用的情况是更为严重根据世卫组织 WHO 的统计，在疫情期间有高达 75% 的感染新冠肺炎的病患曾经接受过抗生素的治疗。真的是蛮奇怪的因为这些医疗人员都是专业人员嘛那怎么都不知道说抗生素对于病毒是毫无杀伤力呢？那为什么感染了新冠病毒会要用抗生素去做治疗呢？所以实在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事实上台湾人使用抗生素的这种泛滥的情况是非常令人忧虑的因为我们国人对于抗生素的观念其实是非常错误很多人认为抗生素嘛就等于消炎药所以一有发炎状况就吃抗生素那很多感冒的那个医生也都是开抗生素，但是问题是感冒也都是病毒感染是抗生素有用吗？当然没有用那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是很多人会自行购买抗生素，自行来服用所以长期的滥用抗生素就会让我们体内残留的细菌对这个药物就对抗生素发展出抗药性那因为我们知道服用抗生素它的确是可以杀死一些有害的这个细菌，但是它没有办法全面杀死，然后被杀死的呢立刻就变异嘛然后它就会产生所有的抗药性，而且长期使用这个抗生素呢也会导致我们肠道内益菌减少 因为抗生素是通杀啊，它分不清好菌坏菌啊，没有办法分辨，它是一律杀无赦，所以呢虽然也杀掉了一些这个有害的微生物，同时呢也杀掉了很多的有益菌。那如果是长期使用，哇，那可能肠道里面几乎都没有有益菌的存在的所以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今天的时间节目时间也到了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到，那我们下次节目呢会跟大家继续来谈这个问题，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产生。
是。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两剂，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对，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时间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是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这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有疾病出来。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的产品。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贴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